第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在那世，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三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城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和华是怎样，耶和路撒冷是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然后第十九至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然后我们看第三十二节，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昨天我们所交通的，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尼希米，他的负担、他的祷告、他的意向，还有他的工作。我们昨天特别看了第一章，里面我们提起就是呀，尼希米当他得到消息以后，他知道说耶路撒冷的光景，他晓得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么然后圣经接着就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那如果我们认识尼希米，我们知道他不是普通的哭泣，他不是像普通的一样很容易落泪，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原因他能够这样的表现，原因他能够在情感上能有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是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明白神的话，他活在神面前就好像但以理活在神面前。所以我们看见等到但以理读耶利米书，就知道说这个神叫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的日期快满了，所以他接着就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记录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个等于是但以理惨难的祷告。那同样的，等到我们看见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的人，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冷，他对耶路撒冷从来没有 所谓的感情，但是呢，他好像对耶路撒冷非常的熟悉。只要别人告诉他说，耶路撒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几句话就够了，因为剩下的是圣灵来解释的，剩下的是神借着他的话，可以很清楚告诉尼西米说，到底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当然，等一等，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果然，当到了夜间，他出去他出去视察的时候，他果然，他亲眼看见，就在粪场门的附近，他看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从听说，从主的话语里面，一直到他亲眼看见，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尼西米在那很细腻的在那里描写给我们。那为什么尼西米要这样做呢？因为在这里，尼西米要给我们看见，神如果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他所要恢复的器皿是个什么样的器皿。今天我们很勇敢要做神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有了一点知识，我们希望能在神的工作里面有份，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是不是那个器皿。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个器皿，我们可以建造五尺，结果我们可以拆毁三尺。所以我们要知道，圣殿可以重建，圣城也可以重建，这个祭坛也可以重建，但是在神做这么多恢复工作以前，如果你读以斯拉记的话，第一件事情，神呢是把圣殿里面的所有的器皿就还到耶路撒冷。所以器皿的恢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我们有知识，今天我们也能靠主的恩典也能帮助许多的人，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那个器皿。如果我们是那个器皿，主就能把那份工作托给我们。那么现在你看见说，一个真的被主兴起来的一个器皿，他做一件事情，他同样的做，我们普通人只知道那个后面的结果，但是圣灵仿佛给我们看见整个尼西姆的心，尼西米的心路历程。这里的镜头不只是对准了尼西米的周遭的大的环境，这里的镜头更对准了尼西米的心，他心里想什么，他心里怎么祷告。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圣灵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在那里描写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反应是一个属灵的反应。当他听见这个话，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一点都不夸张的，因为一个常常活在神面前的人，他老早知道，他从主的话里面老早知道耶路撒冷的光景，但你现在呢，就借着弟兄的消息让他更清楚了。因为有一个负担，有一个秘密一直在他的心中。虽然他是属于第二代，虽然他是年轻人，虽然他从来没有看过耶路撒冷，看见过耶路撒冷，但是你看他的祷告，你看他祷告里面的内容，你知道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他活在神面前是借着神的话叫神来对他说话，也借着祷告叫他能对神说话。所以这是有交通的。因着尼西米他是完全活在天底下的，所以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最后呢，他能够满足神所要做的。所以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容易注意第三章，我们容易注意到底尼西米怎么样恢复修复那个城墙，但是我们常常忘记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但愿主能够借助这些里面的描写，细腻的描写，让我们能够知道一个恢复的器皿，在见证恢复以前，在神的同在恢复以前，在祭坛的根基恢复以前，你看见圣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得着一个恢复的器皿。这个器皿是神恢复过，因为每一个器皿都是被掳的。如果今天我们不蒙拯救的话，在我们身上还是有肉体。那些今天能够说我是属保罗，能够我是属是亚波罗的弟兄姊妹，保罗怎么说的？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以为说你们是属保罗的，但是其实呢，你们是属肉体的。 所以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这个器皿没有让主来工作，没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虽然我们懂得，也许我们明白一些真理，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所以当我们注意到当他哭泣悲哀给予的时候，他不停止在悲哀，那些悲哀和哭泣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他在神的面前就进食就祈祷。那下面呢就记录他那一段的祷告。那一段祷告一开始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了，自从呢神的荣耀渐渐的从摩利亚山从圣殿退出去，这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的。然后那个圣殿呢，本来应该这个荣耀，神的荣耀本来应该在至圣所，本来应该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基路伯看守的两个翅膀的中间，就在施恩座的上面，就在那约柜的上面。这个荣耀是人看不见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西结他当然知道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所有来到神面前的，来到神的荣耀面前，如果不是带着血，没有一个人不被击杀的。虽然一年一度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但是都是靠着宝血，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看见神的荣耀是不可能，而他呢还活着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既然把他的荣耀放在至圣所，放在圣殿里面，这就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什么时候神把他的荣耀撤退了？那么神的荣耀为什么撤退呢？因着人的罪，因着人得罪神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荣耀慢慢就开始撤退。那么如果你读以西结的话，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怎么从当时的圣殿慢慢撤退。最早当然在至圣所，然后撤退他就离开了至圣所，然后就来到了圣殿的门槛，来到圣殿门槛，然后当然就到圣殿的院中，神的荣耀就充满整个的圣殿的院子，然后慢慢慢慢他像直升飞机一样慢慢就往上升了。意思就是说现在神的荣耀慢慢上升了。不过呢，当神的荣耀长久与以色列同在以后，他到底他的心不忍心离开的，但是因着人，因着以色列的犯罪堕落，就逼迫神的荣耀，叫神的荣耀不能够继续住在他百姓的中间。所以只有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看见说果然这个荣耀呢是从圣殿离开，然后慢慢升上去，是不是直接就升到天上？没有，舍不得，好像在升到天上以前再回头看一下。所以我们知道结果那个荣耀呢是从圣殿升起，但是慢慢的就往东移，从摩利亚山呢就慢慢就移到了橄榄山。所以在橄榄山那里好像又停一下，再回头看一看耶路撒冷一眼。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你站在橄榄山上，你向着整个耶路撒冷，你真的能看见耶路撒冷是怎样整座的一座城。所以那里曾经代表神的荣耀，因为有神的同在，那里曾经代表神的见证，因为耶路撒冷所代表乃是以色列的华美。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任何人到耶路撒冷，如果他站在橄榄山上往耶路撒冷看的话，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最荣美的一眼。所以你能想象到，等到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去以前，他回过头好像依依不舍的再看一看他曾经住过的圣殿，再看一看他曾经充满同在的耶路撒冷，然后从那里他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的悲剧。如果一栋房子里面因为有神的同在，他就被分别出来了，这个房子叫做圣殿。等到神的荣耀一离开圣殿，圣殿那栋房子就像所有的房子一样，不过是木头加上石头，或者加上金子，或者加上银子，如此而已。那请记得，如果神可以把任何其他的房子拆掉的话， 神也能够叫这一块这个这个这个建筑这个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神的同在真的升到天上，神仍旧做神，神的荣耀还在，并没有从宇宙中消失，神的荣耀仍旧在地上，不过升到天上去了。